带祷给你，
求低头祷告。
主，求你将这个时候分别为圣。
主啊，求你将这个时候分别为圣。
在我们当中无的咁多个污秽阻碍咗主嘅祝福，
在我们当中丝毫没有污秽阻挡了主的祝福，
亦无的咁多魔鬼嘅地位，以致到拦咗你自己嘅恩典，
也没有一点魔鬼的地位，以致拦阻了你给我们的恩典。
求主嘅灵丰丰富富、充充满满喺呢个地方，
求主的灵丰丰富富、充充满满在这个地方，
又在我哋众人嘅心内嚟到运行，
也在我们众人的心内运行。
主啊，除开晒我哋心中嘅阻碍，
主啊，除去我们心中的阻碍，
俾我哋嘅心系敞开接纳你嘅话语，
使我们的心是敞开来接纳你的话语。
求主又俾你嘅灵在我哋嘅心里边教导、感动嚟到。挑醒我们的心，
主啊，求主你的灵在我们的心里感动、挑醒、教导我们的灵。
主啊，因为多少时候我们所听的道在我们的心中没有存留，
主啊，多少时候我们所听的道在我们心中没有存留，
我们所听的道都随流失，
我们所听的道都随流失去。
主啊，求你今朝怜悯我们，
主啊，今天早上求你怜悯
我们，你的话大有能力，
求你使你的话大有能力
进入我们的心中，
进入我们的心
中，摸着我们心中的深处，
摸到我们心中的深处，
莫俾我们突然做一个基督徒，
不要让我们突然做一个基督徒，
叫我们真的做一个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的人。
我们承认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当中，
我们承认说在这末后的日子，
周围都充满冷淡，
四周都充满了冷淡，
世界各样的东西都是将我们的热心除去，
世界上每一件事都是我们的热心除去，
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使我们的心冷落来，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使我们的心冷淡。
求主提醒我们，
求主提醒我们，
使我们虽然住在一个冷冰冰的世界里，
使我们虽然活在一个冷冰的世界里，
但是叫我们的心有主的缘故是火热，
但是叫我们的心因着主的缘故火热向着主。
虽然我们住在这个世界，
虽然我们住在这个世上，
主要保守我们的心不爱世界，
但是保守我们的心不爱世界。
虽然我们仍然过人的生活在这里，
虽然我们仍然过着人的生活在这里，
但是提醒我们，我们是走紧那条天路，
但是主提醒我们，我们正在走那条天路，
又提醒我们这个不是我们的家，
又提醒我们这不是我们的家，
我们不过是客旅，是寄居，
我们只是客旅，我们是寄居，
叫我们心恋慕天上的，
叫我们心上恋慕天上的家，
追求天上的，
让我们追求天上的家。
我主提醒众弟兄姊妹，
主啊，提醒我们众弟兄姊妹，
免得我们做一世基督徒，
免得我们做一世的基督徒，
仍然是懵懵懂懂咁样，
我们仍然糊糊涂涂的
来到做基督徒。
我们做基督徒，
主啊，我们话我们对主不住，
主啊，我们这是对主不住，
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领受无穷尽的恩典，
因为我们在你面前领受了无穷尽的恩典，
但是我们爱主的心竟然得的咁多，
但是我们许多人爱主的心只有一点点，
哦，多少时候我们的心思充满了世界，
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心思都充满了世界，
里面不知道有几多时间来到思念下你，
我们里面不知道有多少时间是思念你。
主啊，赦免我们的罪，
主啊，赦免我们的罪，
主啊，我们想主的祝福，
主啊，我们真是想到你的祝福，
但是我们又没有去亲近主，
但是我们却没有亲近你。
主啊，我们真是离你离得好远，
主啊，我们真是说我们离你离得很远。
求主今朝你的灵同我们讲话，
求主今天早上你的灵向我们说话，
给我们看看我们在世界上真的是不是一个基督的精兵，
叫我们看看我们在世上是不是个基督的精兵，
在我们今天有没有征战，
我们有没有在征战，
是不是我们如同逢遇到征战我们都失败，
我们是不是每逢征战我们都失败。
神啊，求你怜悯我们，
神啊，求你怜悯我们，
特别在我们当中做基督徒而未曾有生命的人，
特别是在我们当中称为基督徒却没有生命的人，
求主认真拯救这些人，
求主真是拯救这些人，
免得有一天败子要拔出来，
免得有一天败子要被拔出，
是留在火雪烧，
乃是留在火里面焚烧。
今天是悔改的时候，
今天就是悔改的时候。
我们当中有未曾信耶稣的人，
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主的人，
愿主的灵在他的心，
愿主的灵在他们心里，
让他们看到神的爱何等的伟大，
让他们看见神的爱是何等的伟大。
主因为爱他的缘故舍去他的生命，
主因为爱他们的缘故舍弃他的生命，
叫他们赶快悔改，
能叫他们赶快的悔改。
主啊，你复兴我哋呢个教会。
主啊，你复兴我们这个教会。
如果唔系呢个教会喺呢树系百战地图。
如果不是我们教会将在这里百战地图。
求主帮助我哋众人。
求主帮助我们众人。
同心合意。
同心合意。
嚟兴旺福音。
嚟兴旺福音。
使呢个礼拜堂树立喺呢个地方。
使个教会势立在这里。
真系俾人哋。看到主自己的十字架，
使人看见主自己的十字架，
听闻你自己的福音，
听到你自己的福音，
影响这个地方，
影响这个地方。
神啊，怜悯我们，
神啊，怜悯我们众人。
我们将今早的聚会交在主的手中，
我们在今天早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
祈祷奉耶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阿们。请我们看以弗所书。
请问大家看以弗所书，
是我们以前所看开的，
是我们以前看过的。
第六章，
第六章，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
直到第十九节，
直到第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让我们一起来念。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
作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今天我们继续讲神所赐的属灵全套的军装。
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讲神所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
这个军装不是我们自己有的，
这个军装不是我们自己有的，
这个军装是神所赐
的。那这个军装是神所赐给我们，
就是说我们所穿戴的全套军装都是从神那处领受回来。
我们看到我们所穿戴的全副的军装，每一件都是从神那里领受来的。
有了这个军装，就能够使人得胜，而且得胜有余。
有了这个军装，我们就可以使人得胜，而且得胜有余。
正如圣经所讲的话，成就了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
就像圣经所说，成就了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
不独承受完全了，成功了。
不但他是成就成功完全了，
而且能够还站得稳。
而且你还能够站立得很稳，
这个叫做得胜有余。
这个叫做得胜有余。
靠着主所给我们的军装，
靠着神所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
我们不动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我们不但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是做一个得胜而且得胜有余的基督徒。
而且我们做个得胜有余的基督徒。
保罗临终的时候，
保罗在临终的时候，
保罗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
保罗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
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
他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
我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他说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保罗这个叫做得胜，而且叫做得胜有余。
保罗这样就叫做得胜，也叫做得胜有余。
是靠着神所赐的全套的军装，
乃是靠着神所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
上次我们讲到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上次我们说到用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
这个是第一个军装中的第一件，
这是第一件我们身上要穿戴的军装。
真理在原文里面，
真理在原文的里面
有诚实和诚实是同一个字，
有诚实是同样的意思。
我们提过真理是很重要，
我们说过真理是很重要的。
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真理的话，
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没有了真理，
这个就不是一个基督徒。
实际说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教会如果没有真理的话，
如果教会不再没有真理的话，
这个就不是一个属灵的教会，
这实在不是一个属灵的教会。
所以今天一个基督的精兵，
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基督的精兵
必须明白真理，
他必须要明白真理，
而且行在真理，
而且走在真理的当中，
又宣讲真理，
而且他自己也宣讲真理，
咁然后先至一个属主的精兵，
这样我们才能说他是一个属主的精兵。
教会有真理，
教会有真理，
因为神将真理赐给个教会，
因为神将真理赐给了教会。
圣经话一个教会是神的家，
圣经上说教会是神的家，
是真理的柱石，
是真
基，
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所以教会里面没有真理，
所以如果教会里面没有了真理，
这个就不能称为神的教会，
他实在不能够称为神的教会。
所以真理是十分重要，
所以真理是最重要的。
圣经话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那么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要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
一个工作的人，
一个工作的人，
特别是一个战士，
特别是个战士，
他一定要束腰，
他一定要束腰，
因为旧时他们穿的衣服是长袍大袖的，
因为古时的衣服是长袍大长很长的，
有点像我们今早的今天我们所穿的那些神褛那么上下，
好像我们的那个长袍马褂一样。
如果你不束腰的话，
如果你不束腰的话，
你就没办法做工，
你就没有办法做事，
你觉得好乱尽乱乱尽尽，
你就会觉得任何事情都很阻碍你。
束起腰就那些衣服不怕阻碍，
那当你绑上了腰，你就不会阻挡你。
束腰是代表约束这样的意思，
束腰代表约束的意思，
亦是代表能力的意思，
也代表能力。
你看我们中国那些打功夫的人，
你看到中国那些打功夫的人
一定束腰，
他一定把腰绑得很紧。
有的人用武力的人，
有的那些武力的人
都是用带来束腰，
他是用个大的带子来束腰，
因为腰是一个能力的地方，
腰是我们身上能力的一个地方。
所以真理成为教会的能力，
所以真理成为我们教会的能力，
亦成为信徒的能力，
也成为信徒的能力。
教会没有了真理的宣讲，
教会不宣讲真理，
教会就没有能力，
教会就没有能力，
教会就没有见证，
教会就没有见证，
教会就不能传开主耶稣，
教会就不能够传讲主耶稣。
基督徒没有真理，
基督徒没有真理，
他就没有能力，
他也就没有能力，
他就没有见证，
他没有见证。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
很多基督徒不明白真理，
很多基督徒不明白真理，
没有真理，
他也没有真理，
因此你不看他身上有力量，
你就看不见他身上的力量，
你不看他有见证，
你看不见他身上有任何的见证，
你不看他能够帮助
人，你看不见他能够帮助别人，
你不看他能够宣扬主基督，
你更看不见他可以宣扬主耶稣基督，
传主的福音，
传主的福音，
不单只将福音要讲明，
不但你要讲福音要讲得清楚，
传福音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传福音最重要的事情
是需要能力，
乃需要能力，
真理就有能力，
真理就有能力。
人都讲到葛培里博士，
每个人都讲到葛培里博士，
他们说他所传讲的信息是很浅的信息，
人们都讲他传讲的信息是很肤浅的。
我记得很久之前在香港，
我记得很久之前在香港，
都怕有二十多年，
大概二十年以前，
葛培理博士第一次来香港报道。
葛培理博士第一次到香港报道，
原本预备三晚，
他准备要讲三天晚上，
因为身体不好就讲了一晚。
他的身体不好，讲了一个晚上。
啊，讲完嗰一晚之后，
讲完一个晚上，
有好多人信主，
有很多人信主，
聚会又满晒成个咧球场。
聚会满了球场，
有几万人咁样参加，
几万人参加那个聚会，
成为香港一个好大嘅盛会，
成为香港一个最大的盛会。
第二呢，英文报纸就写咗一篇评论出嚟。
那第二天，英文报纸写了一篇评论，
佢话葛培理博士讲嘅道啊，
他说葛培理的博士讲的道
系最浅嘅，
他说是最浅的，
亦系最简单，
他是最简单的，
可以话香港嘅信徒啊。
可以说讲香港的信徒
个个都会讲的，
可以说每一个人都会说，
他说完全没有特别的地方，
他说一点都不特别，
普通的圣经的真理，
最普通的圣经的真理。
他说但是奇怪，
但是奇怪的是，
这么多信徒会讲的真理，
这么多信徒会讲的真理，
这么多信徒会讲的福音，
这么多信徒都可以讲的福音，
但是没有人肯相信，
但是却没有人可以相信。
但是葛培理博士讲同样的福音，
但是当葛培理博士讲同样的福音，
就有这么多人来相信，
就有这么多的人相信。
他说这个分别在哪里，
他说分别在哪里呢？
同样是一个福音，
他同样是一个福音，
同样是一个真理，
同样的一个真理，
但是他带着能力，
但是他带着能力，
所以真理就是能力，
所以真理就是能力。
如果人不拦阻真理，
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拦阻真理，
如果里面人不拦阻圣灵的工作，
他不拦阻圣灵的工作，
当你要传讲真理的时候，
他来传讲真理的时候，
就必定带着能力，
就必定带着能力，
使人归主，
可以使人归主，
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身上，
那是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身上。
如果不是有神的能力在人身上，
如果人的神的能力不在人的身上，
你没有办法去得着人，
你没有办法去得着人。
旧时使徒，
旧时候的使徒，
他们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他们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也没有口才，
他也没有口才。
但当他传讲这个宝贵的福音的时候，
但是当他们传讲宝贵的福音的时候，
带着圣灵的能力，
他们带着圣灵的能力，
三千五千人悔改，
三千人五千人都悔改。
真理是十分重要，
真理是最重要，
是我来束腰，
是我们来束腰的，
是能力，
是我们那个能力。
还有，
还有
真理是装作带子束腰，
他说真理要把它一个带子来束腰，
束腰是一条带，
是我们束腰都用一条带子。
圣经没有说真理的一块或者那里一部分，
我们圣经上没有说是用一块或一小条或者一部分，
圣经说到真理都是讲到一条带。
那圣经讲到是真理都讲到一条带子，
就是说圣经真理的一贯性，
就是讲到圣经真理的一贯性，
就不是断章取义，
我就说我们绝不可以断章取义，
那里拿一点，这里拿一点，这样夹埋它，
我不可以说这边拿一点那边拿一点，然后我们把它合起来，
这就不是带，
这个就不是一个带子，
带是连贯下去的，
带子是一个连贯性，
圣经里面的真理是连贯的，
圣经的真理是完全连贯性。
如果你那处拿一点，那处拿一点，这样拼埋，
如果你东拿一点西拿一点来拼凑起来，
就会生很多的错误，
你就会开始发生许多的错误，
是因为这样而更改了圣经的真理，
许多时候也正因为这样更改了主的真理，
所以信徒要小心，
所以信徒要小心，
教会也要小心，
教会要小心，
全讲真理，
传讲真理，
遵守真理的时候，
遵守他的时候，
要记得真理有一个连贯性，
我们必须要记得真理有一个连贯性，
然后我们才可以当带子束腰，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把它当作带子来束腰。
真理另外一方面讲到诚实，
真理的另外一方面是讲到诚实，
因为真理本身就是诚实，
因为真理的本身就是诚实，
在真理里面没有虚假，
在真理里面绝对没有虚假。
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一节话，
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一节这样说，
保罗说在我里面有基督的诚实，
在保罗说在我里面有基督的诚实。
各位请你留心的说上基督的诚实，
请注意这里是说基督的诚实。
很多人说我未信耶稣以前我都是很诚实的人，
很多人说我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我以前都是很诚实的，
我就凭着良心做人，
因为我凭着良心来做人。
但是奇怪，
但奇怪的是，
我们一信到主之后，
当一信了主之后，
你发现你以前那个诚实，
你会发觉你以前所谓的诚实，
同你今日信咗耶稣之后嗰个诚实，
完全不同。你当你信了主耶稣以后的诚实，
当我哋一信咗主之后，
当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哋里面有基督嘅诚实，
我们里面开始有基督的诚实，
每一个嘅诚实。
这样的诚实，
然后一个最真的诚实，
才是一个最真实的诚实，
是百分之百真的，
才是百分之百真实。
没有那么多个虚假，
里面一点都没有虚假，
没有那么多个罪作，
没有一点作造，
没有那么多取巧，
没有一点取巧的地方，
是真理的真，
乃是一个真理那个真。
保罗就说在他里面有基督的诚实，
保罗就这样说，在我里面有基督的诚实。
既然保罗里面有基督的诚实，
既然保罗里面有基督的诚实，
今天众信徒在他心里面也应该有基督的诚实，
今天众信徒的心里都应该有基督的诚实。
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应该是最诚实的基督徒，
他应该是个最诚实的基督徒。
今天我们是否是一个最诚实的基督徒？
今天你我是不是一个真实最诚实的基督徒？
我们不能在神的面前虚假，
我们不能够在神的面前虚假，
我们更不能在人面前虚假，
我们更不能在人的面前虚假，
在我们里面也不能虚假，
我们在我们对自己里面也不能够虚假。
我们有真理这样的诚实在我们里头，
我们有一个真理的诚实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人要生活在真理的里面，
那个人在真理的里面，
用真理来束腰，
他才是用真理束腰。
束腰就是约束的意思，
就是来约束的意思。
什么能够约束我们？
什么可以约束我们呢？
不是我们的生活习惯，
不是我们的生活习惯，
不是我们教会的规条，
不是我们教会的规条，
不是我们的风土人情，
不是我们的风土人情，
是真理，
乃是真理，
用来到约束我们，
用来约束我们。
为什么我们生活有规有矩？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有规有矩呢？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是生活在神的喜悦之中？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是生活在神的喜悦当中
呢？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日常一切所做的都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
为什么我们日常生活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行在主的旨意当中？
因为有真理来到约束，
乃是因为有真理来约束我们。
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是让神的真理做我们的约束，
乃是让神的真理做我们约束的人。
因为圣经这样的真理给我们看见，
那圣经真理这样让我们看见，
因此我们不敢随便做，
所以应该因此我们不会随便的做，我们被约束。
所以一个懂得圣经的人，
所以一个懂得圣经的人，
明白真理的人，
一个明白真理的人，
是一个被圣灵所约束的人，
乃是一个被圣灵所约束的人。
今天我们看见有不少人，
今天我们看到不少的人
不受约束，
他不受约束，
不受人管理，
他不受任何人管理，
但是一个真正有真理的人，
但是一个真正有真理的人，
我们就受真理所约束，
我们就受真理所约束。
譬如说圣经讲到纳税，
譬如说圣经说纳税，
纳粮纳税，
我们要纳粮要纳税。
今天我们都要纳税给政府，
今天你我都要纳税给政府，
我们应该诚实，
我们就应该诚实，
我们应该有那个约束，
我们就应该有一个约束。
在罗马书告诉我们，
你在罗马书告诉我们，
第
13章里面告诉我们，
应该上税的上税，
他应该纳税的要纳税，
应该纳粮的纳粮，
应该纳粮的要纳粮。
这是圣经教导，
这是圣经的教导。
我们要为着主，
我们要为主的缘故，
为着真理，
为着真理的缘故，
我们要行在真理之中，
我们就要行在真理的当中。
所以基督徒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
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最奉公守法的人。
叫我们行事为人，
叫我们行事为人，
上不愧于天，
上不愧于天，
下不负诈于人，
下不负诈于人，
做一个呢是行在光明中的人，
我们是行在一个光明中的人。
所以基督徒是一个绝对好的公民，
所以基督徒应该是绝对好的公民。
基督徒生活行事为人的原则，
基督徒生活行事的为人，
不单止就是世界一般的规矩法律道德的水准，
不但是只是世上一般规矩法律道德的水准，
基督徒有生活更高的原则，
是基督徒有个生活更高的原则，
是超过地上的道德的标准，
乃是超过地上一切道德的标准。
基督徒生活的原则是以神的真理为我们的原则，
基督徒生活的原则乃是以神的真理为我们的原则。
基督徒行事为人做事亦是以神的真理为原则，
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也是以神的真理为我们的原则。
譬如说这件事是没错，
譬如说这个事情没有错，
虽然是没错，
虽然是没有错，
基督徒不一定可以做，
但是基督徒不一定可以去做。
很多人就说这件事是罪，那件事是罪，
很多人说这是罪那是罪，
所以我不做，
所以我不做，
但这件不是罪，
但这个不是罪，
所以我可以做，
所以我可以做。
这是很低的标准，
这是一个很低的标准。
基督徒懂得真理不是这样做标准，
一个懂得基督懂得基督徒的标准的基督徒不是这样做，
懂得真理的基督徒不是这样做，
懂得真理的基督徒并不是这样做。
基督徒应该问啊，
基督徒应该问，
这件起码是不是罪，
这个是不是罪
啊？这件事是对，
这是对的，
但是是否我应该做，
但是是否我应该去做呢？
问题就是神是否要我去做，
乃是问说神是否要我去做。
一定说对我就要去做，
不是一定说他是对我就要去做，
就说我这样做得不得神喜悦，
乃是说我这样做是不是讨神的喜悦，
真理之中，
我们是不是走在真理的当中，
表彰真理，
是不是表彰了真理，
能够荣耀神，
是不是可以荣耀神，
然后才去做，
然后我们才去做。
提过，
我以前提过，
基督徒生活有几个原则，
基督徒生活有几个原则，
对人对神，
对神
要荣耀神，
要荣耀神，
无论做乜嘢，
不论做什么，
要能够荣耀神，
要能够荣耀神。
如果荣耀神嘅话，
如果你不荣耀神的话，
几啱嘅都好，
不管你是多么对，
几合理嘅都好，
不管是多么合理，
不能做，
不能够做，
因为唔荣耀神，
因为不荣耀神。
第二，对人，
对人
一定要对人得益处，
一定要使人得到益处，
一定要造就人，
一定要造就那个人。
唔系话啱唔啱，
不是对不。不是对不对的问题，
就是说这件事我基督徒做了能不能够造就人，
乃是说我做这件事可不可以造就他，可不可以使他得益处。
第三，
对
事物，
对事物，
那件事情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这样做的时候，
会不会成为我的缠绕，
会不会成为我的缠绕，
会不会成为我的绊脚石，
会不会成为人的绊脚石，
会不会绊倒人，
会不会绊倒别人。
第四，
对自己，
当我做这件事的时候，
当我做这件事的时候，
会不会使我得益处，
会不会使我得益处，
使我得造就，
使我得造就，
使我呢会不会损害我基督徒的地
位，会不会损害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地位。
看一下，
请看，
基督徒行事为人是一个更高的准则，
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标准乃是一个更高的准则，
那个更高的准则就是圣经，
那个更高的准则就是圣经。
世界没有一本书配做基督徒的准则，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本书配做基督徒的准则，
唯有圣经的真理，
唯有圣经的真理。
所以真理是约束教会，
所以真理约束教会，
教会说不能，他可以做我也可以做，
教会绝对不可以说他们可以做我们也可以做，
教会应该分别为圣，
教会应该分别为圣，
他是一个团体，
他们是个团体，
我都是一个团体，
我们也是一个团体，
但是他是一个属世的团体，
但是他们这个世界的团体，
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团体，
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团体，
他们被世界各种的规条律法所约束，
他们被世界的规条律法约束，
但是教会是属灵的团体，
教会是个属灵的团体，
教会是被神的话神的真理约束，
教会被神的话神的真理所约束，
所以其他的团体可以做，
所以其他的团体可以做，
教会不一定可以做，
教会不一定可以做，
其他团体是对，
教会的其他团体对，
可能完全不对，
但是在教会可能完全的不对，
所以今天教会堕落，
所以今天教会的堕落，
教会没有将圣经真理做我们最高生活的原则，
乃是因为许多的教会没有将圣经的真理作为我们最高的原则，
而将世界的法律规条组织来做原则，
乃是将世界的法律规条组织道德做我们的原则，
圣灵的权柄不在教会里面，
所以圣灵的权柄就不在教会的里面，
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
一个神所不喜悦的教会，
是里面有属灵的权柄，
神所喜悦的是有属灵的权柄在哪里，
在圣灵在其中行
事，是圣灵在里面运行，
同世界的组织完全不同，
跟世界的组织完全的不同，
所以你将世界那套搬入教会就不对，
所以你将世界的方法摆进教会就不对，
你将世界的组织搬入教会也不对，
你将世界的组织摆进教会也是不对，
你将你世界的做法搬入教会来做也不对，
你将世界的做法摆在教会做也不对，
教会有教会特别的做法，
教会有教会特别的做法，
那个做法是根据圣经的原则，
乃是那个做法就是根据圣经的原则，
根据圣经的真理，
乃是根据圣经的真理，
所以第一样武器，
所以第一样我们的武器，
将真 理来束腰，
乃是用真理来束腰，
来约束我们自己，
来约束我们自己，
约束教会，
约束教会，
使教会行在神的真理之中，
使教会走在真理中间。
如果我们不明白真理，
如果我们不明白真理，
我们就不能行在真理里面，
我们就没有办法走在真理里面。
我们行在真理里头，
如果我们不走在真理的里面，
我们就不能见证真理，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见证，
我们就不能表彰真理，
我们就不能够表彰真理，
我们就不能在人面前有美好的见证，
我们就不能够在人面前有美好的见证。
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
做一个见证的基督徒，
有能力的基督徒，
有能力的基督徒，
是需要人明白真理，
乃是需要你我能够明白真理，
不但只明白真理，
不但能够明白，
而且将真理来束腰，
不但能够真理来束腰，
来约束自己，
来约束我们自己。
啊，这个是非常之重要，
这是非常的重要。
今天很多人没有用真理束腰，
今天很多人没有用真理束腰，
所以他随便来到行事，
所以他自己随他自己的意思随意行事，
受了很多的牵累。
他受了很多的牵累，
受了很多事情的缠绕，
受了很多事的缠绕，
不能够呢很自由活泼地来服侍主，
他变成不能够自由活泼地来服侍主。
我们盼望在地上，
我们盼望我们在地上的时间
能够有好像初时教会这样的组织，
能够好像有初期教会那样的组织，
样样以圣经为根据，
每一件都是以圣经为根据。
但是很可惜，
但可惜的，
今天在地上很少这样的教会，
但是在地上很少有这样的教会。
教会越大，
教会越大，
行出真理越多，
行出的真理多，
我的意思是超过真理而行越多，
那走出真理的越多，
遵行圣经真理的越少，
遵行圣经真理的越少，
已经走晒样，
这根本有的很多都走了样。
有时我的心这样想，
有时候我心这样说，
哇，主啊，
我说主啊，
你是七个金灯台行走中的，
但你是走在七个青灯台中的，
就是说主是在教会之中行走，
也就是主他正在我们教会中间行走，
不独在我们教会之中，
不但是在我们教会当中，
在各教会之中，
他在全世界各教会中间行走，
就表示神的眼来到察看各个教会，
乃是他的眼睛是查看各个教会。
我就想想，
我就想一下，
我说主啊，有一天你来到我们这些教会，
我就想说，主，如果有一天你来到我们的教会，
你看看我们坐在中的各众信徒，
你看看我们坐在当中的众信徒，
你会怎样？
你会怎么样？
各位，你想想，你估主耶稣会怎
样？你想一下，各位，你想一下，如果主耶稣看到我们，他会怎么样？
我想主耶稣会流泪。
我想主耶稣会流泪，
因为他觉得这个不像他的教会。
他会想，可能这个不像我们的他的教会。
我们很多信徒不像他的信徒，
因为我们许多信徒不像他的信徒，
因为我们很多行在真理之外，
因为我们有很多走在真理的外面，
我们得罪神，
我们得罪神。
所以真理很重要，
所以真理是极其的重要，
放在第一，
它放在第一，
用来到束腰，
用来给我们束腰，
一切工作的最开始，
一切工作的开始
就是束腰，
就是束腰。
耶稣在被卖之前，
主耶稣在被卖之前，
然后他倒水和门徒洗脚，
他又倒了一盆水替他的门徒洗脚。
圣经说他就呢将条手巾来到束腰，
圣经就记载在做这一切之前，他用手巾来束腰，
束腰然后同门徒洗脚，
然后他替每一个门徒洗脚。
这说给我们看到一个次序，
那看到我们让我们看到一个次序，
工作之先，
就是在一切的工作之先，
先束腰，
先要束腰，
然后工作，
然后我们才工作，
不是工作后而束腰，
不是我们工作了一大堆然后再去束腰，
束腰是工作前的准备，
束腰是我们工作前的准备，
使工作做得尽善尽美，
要使工作尽善尽美，
使征战做得得胜，
使我们征战可以得胜。
所以在那个征战之先，
所以在那个征战之先
需要有那个准备，
我们先要有个准备，
准备就是束腰，
那个准备就是束腰。
所以真理很重要，
所以真理非常的重要，
信徒应该多用时间去读圣经的话，
所以信徒应该多用时间来读圣经的话语，
所有真理都在圣经里头，
所有我们需要的真理都在圣经的里面。
但可惜今天很多人没有读主的话，
但可惜许多人今天都没有去读主的话，
因此我们很多真理不明白，
使得我们许多的真理不明白。
人错我们有错，
人错我们也
跟着做，人做我们也做，
人做我们也跟着去做。
法律话啱，我哋一定啱。
人说对，我们也说对。
咁又唔啱，
这样就不对。
做基督徒唔应该咁做，
基督徒不是这样做。
神嘅教会唔应该咁，
神的教会也不应该这样做。
我哋应该将所有嘅事带到圣经里边，
我们应该将所有大大小小事都带进真
理中来到检查。
我们在真理的光中来检查，
是否合圣经的真理？
我们是否合乎圣经的真理？
如果合乎圣经的真理，
如果合乎圣经的真理，
你人点样反对？
我们不管别人怎么反对，
你人兴亦或唔兴，
不管人家说对不对，
人赞成也好，唔赞成，
人赞成或不赞成，
我哋都要做出，
我们都要去做。
呢个系基督徒嘅态度。
这是基督徒一个基本的态度，
真理的束腰，
那是用真理来束腰。
这个是第一样，
这是第一样。
第二样呢？
啊，第二样，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第二样呢，是用公义的这个武器来当作护心镜来遮胸。
心是最重要，
心是最重要。
箴言书，
箴言书。
如果我没记错，好像5:23
第四章，
4:23
第四章23节，
那句话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他说那时候你那地方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里面发出。
他说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
心是很重要，
心是很重要。
如果你的心不掂，
如果你的心不对，
一切都不对，
一切都不对。
所以心是讲到心意的方面，
心讲到我们内心的 心意。
心好，
心好
所表现出来的就好，
所表现出来的就好。
俗语说藏诸于内就表诸于外，
是俗语说藏诸于内就表彰于外。
所以心脏非常重要，
所以心脏很重要。
在身体讲心脏是很重要，
从我们身体来说心脏是最重要。
没有一边肺可以生活，
没有一边的肺可以生活。
没有一只脚可以生活，
我没有脚可以生活。
没有一只手可以生活，
我没有一只手可以生活。
没有个胃都可以生活，
我没有胃都可以生活。
但是没有个心就不能生活，
但是如果你没有心脏你就不能够活。
心是一切的事情的中心，
心脏是一切事情的中心。
所以箴言说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面发出，
所以箴言说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
人恶因为心里面恶，
人恶他邪恶是因为心里恶，
恶事
使人做恶事
就收恶果，
他就收恶果。
人的心有好的心意，
人有好的心意
就做好事，
他就做好事
就收好的果，
他就收到好的果实。
这个每一个人都明白，
这个每一个人都明白。
同样如果我们的心里面的心意不好的话，
同样的，如果我们里面的心意不好，
结果我们所做的不好，
结果我们做出来的就不好，
我们所收的果效也不好，
我们所收的果效也就不好。
心是一个地方，
心是这个地方，
但只有一个，
但只有一个，
没人有两个心，
没有人说他有两颗心。
如果你真的有两个心，你很痛苦的。
如果你真有两颗心，你是很痛苦的，
认真痛苦，
你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越多心就越痛苦，
越多心脏你越痛苦。
一条心就最好，
如果你只有一颗心最舒服，
敬拜神一条心咁啊，真快乐。
如果你敬拜神，你有一颗完全的心，你是真快乐的人。
所以心是一个，
所以心是一个，
但呢个地方好重要，
但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地方。
神要争取我哋嘅心。
神要争取我们的心，
但是没忘记魔鬼也一样要争取我们的心。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魔鬼也要争取这颗心，
因为如果一得着我们的心，
因为只要魔鬼得到我们的心，
他就得到一切，
他就得到你的一切。
魔鬼明白，
魔鬼明白，
神当然明白，
神当然也明白。
所以神要呢得着我们的心，
所以神要得到我们的心，
魔鬼也一样要得着我们的心，
魔鬼也要得到我们的心。
所以你看个心是何等重要，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心是何等的重要。
当我们未能归主之心，
当我们还没有归主之前，
我们的心是给魔鬼，
我们的心是给魔鬼。
所以我们绝对不想到神的事，
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想到神的事情，
我们绝对不关心神的事情，
我们绝对不关心神的事情，
我们也不追求神，
我们更不会追求神的事情。
我们所打算的一切都在地上，
我们所打算的一切都是在地上，
关乎肉体的情欲，
关乎我们肉体的情欲，
关乎世界的事，
关乎世界的事情。
因为那个心我们被魔鬼夺，
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被魔鬼夺去的。
但是当我们归主，
但是当我们归了主之后，
我们的心就归向主，
我们的心就开始归向主，
我们的心就给了主，
我们的心就给了主，
主住在我们的心，
主住在我们的心，
我们一切就归主，
我们就一切就开始归主，
因为我们的心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心已经给了主，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讲到心呢，讲到心意的方面，
所以讲到心是讲到我们的心意的一方面，
提到心意的方面，
特别提到心意。
夏娃失败，
夏娃的失败
是因为那条蛇引诱夏娃，
那是因为那条蛇引诱夏娃，
得咗夏娃的心，
他得到了夏娃的心，
结果夏娃吃那个禁果，
结果夏娃就吃了那颗禁果。
很多时候犯罪是因为先得着那个心，
很多时候我们犯罪乃是撒旦已经得到我们那颗心。
大卫王一生最大的欠缺，
大卫王一生最大的缺陷，
就是因为拔士巴犯淫乱的罪，
就是他跟拔士巴犯淫乱的罪，
污秽的野从他的眼进入他的心，
污秽的眼睛，污秽的东西从他眼睛进入他的心中，
他没有靠主除去，
他并没有靠着主来除掉，
让他存留在，
他让那个污秽存留在了心中，
结果那样东西越来越大，
结果那样东西越来越大，
占有他的心，
占有了他的心，
犯淫乱，
不但他犯了淫乱，
又犯杀人，
他犯谋杀罪，
有很多诡诈，
他里面许多的诡诈，
一连串的罪在那里，
一连串的罪就从那里开始，
他的心没有给过神，
他的心没有给神，
他的心被罪恶占有，
他的心被魔鬼占有，
所以不怪得箴言话，
所以箴言说，
你要保守你的心。
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从心里面发出，
是从心里发出，
所以我们很小心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应该非常保守我们的心。
全身受伤都不是最危险，
其他任何一部分受伤都不是最危险，
心受伤就没得医了，
但是当你的心受伤，你就没有得医治。
头也系啦，又冇得医。
那头也是。
啊，心又好重要。
心也是。
所以魔鬼攻击我哋。
所以魔鬼攻击我们。
系攻击我哋嘅心，
攻击我们的心。
夺去我哋嘅心意。
他夺去我们的心意。
所以我哋祈祷。
所以当我们祷告的，
心意好重要。
所以人的心意是很重要。
所以一个战士好紧要一样嘢，就系一个遮心护心，护心即系保护嘅心脏嘅。保护心脏的镜，
所以一个战士很重要的就是他有一个保护他心脏的一个心，一个镜子，
在一个树林里保护的心脏，
来那边保护他的心，
来不用他受伤，
使他不会受伤，
不用恶者的攻击，
不会有恶者的攻击，
恶者所有的炮火，所有的火箭都集中在心脏，
因为恶人所有的炮火火箭他都集中我们的心。
圣经讲到镜，
圣经讲到镜子，
系作护心镜。
他说是用来做我们的护心镜，
一个镜就系嚟照出人嘅面貌。
一个镜子是用来照出我们的面貌。
如果冇镜嘅话咧，我哋个个面貌就一塌糊涂。
如果没有镜子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的面貌都是一塌糊涂。
镜就系嚟照，
镜子是用来照，
照出来我呢树唔好，嗰树唔好，呢度唔靓，嗰度唔靓。
那照出我们哪里不好，哪里不漂亮。
认识镜嘅宝贝呢，女仔就最认识嘅。
认识镜子怎么宝贝呢？是女孩子最知道。
女孩子就最喜欢嗰个镜。
女孩子她最喜欢那个镜子，
但系佢又最憎嗰个镜。
她也最讨厌那个镜子。
佢话衰镜病镜，照人靓，照自己唔靓。
他说好像说每一个镜子都是照的别人很漂亮，照自己不漂亮。
所以女仔又好憎镜，
所以女孩子又很讨厌镜，
又好爱镜，
但她自己很喜欢镜子。
冇错，镜啊爱照出人嘅面貌，
镜子是照出你我的面貌。
镜又好诚实嘅，
但是镜子很诚实。
你系丑怪就照出丑怪，
如果你很丑，他就是很丑。
你靓就照出靓，
你漂亮，他照出就是漂亮。
佢冇话咧，你丑怪照到你靓，
他不会说你照。
冇话你靓照到你丑怪，
他不会说你丑或你漂亮，他照出你另外的方。
我哋有时去啲镜铺咧，睇见有啲叫做旧时叫做哈哈镜。
有一些镜这个铺子里面，它有个哈哈镜，
照到你长长样，
它可以把你
照到你矮得得，
它可以把你照得很矮很长。
惹人笑嘅镜，
可是惹人笑的镜。
正式嘅镜咧，就系将你原本嘅面目照出来。
但是真实的镜子将你原本的面貌照出来，
呢个叫做护心镜，
这个叫做护心镜，
就系话将一切嘅嘢都照出来。
就是将你一切的东西都照出来。
乜嘢做护心镜呢？
什么是护心镜呢？
圣经话用公义当作护心镜。
圣经告诉我们是用公义当作护心镜。
公义是什么？
公义是什么？
公义就是正正正正。
公义就是我们正正直直，
公公道道，
我们公公道道，
不偏不倚，
不偏不倚。
还有讲到公义，
还有公义呢？
讲到神的公义，
乃是讲到神给我们的公义，
无义无罪，
无无罪，
对付清楚罪恶，
对付清楚我们的罪恶，
在神面前坦然，
在神面前的坦然，
不阻碍人与神的交通，
不阻碍我们跟神的交通。
神话以这个公义呢，来做我们的护心镜。
神就要我们用这个公义当做我们的护心镜。
一个战士第二样很重要的武器，
一个战士第二样最重要的武器，
就话看看我哋里面的境况到底是怎样，
就是看一下我们里面的境况到底怎么样，
看我哋嘅意念系如何，
我们里面的意念怎么样，
我哋心中的意念，
我们心里的意念，
口里面的言语，
我们口里的言语，
一切都唔离得开神嘅光，
一切都离不开神的光，
亦唔离得开圣经嘅镜，
更离不开圣经的镜。
圣经系一个镜，
圣经实在是个镜。
你一读落去呢，你就真系照出晒。
你一读下去，你就发觉完全照出来。
箴言一本好好嘅书，
箴言是一本宝贝的书。
我愿弟兄姊妹个个都读，
我愿意众弟兄姊妹都去读
箴言呢。有时你读到呢，真的觉得哎呀，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样子。
箴言常常你看了，你说哎，他就是我。
箴言说人去买东西的时候就样样都说他不好。
箴言说人去买东西的时候他样样都说那个不好，
但买回来呢说样样都好。
但是当买了回来之后都说样样都好。
各位，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本相？
各位，这是不是我们的本相？
买什么都好，硬是弹弹弹到他不好为止。
买什么都说他不好不好不好为止。
一回到来，哎呀，这样又好，那样又好。
但是一拿回来就觉得每一样都是好。
人的心诡诈，
人的心诡诈。
箴言就这么说，我不记得哪一章。
箴言就这样说，
这个不是公义，
这不是公义，
这个没有镜在其中，
这根本就没有镜子在那边。
镜是将里面的心意实在照出来，
镜乃是将我们里面的心意完全的照出，
让我们的心思在神面前完全是公义的，
让我们心思在神的面前完完全全的公义，
就可能在神的面前是坦然的，
就是在我们的神的面前我们是坦然的，
在神面前不被定罪的，
在神面前我们不被定罪，
这叫公义，
这叫做公义。
我们今天能够站在神面前，
今天你我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被定罪，
我们不被灭亡，
我们不被灭亡，
因为我们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干净，
乃是因为你我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洗净，
我们所有的罪都主赦免，
我们所有的罪主都赦免，
主的公义在我们，
主的公义在我们里面，
我们凭着主所给我们的公义，
我们凭着主给我们的公义，
我们可以坦然站在神面前，
我们可以坦然站在神的面前，
无瑕疵无玷污，
无瑕疵无玷污，
这是公义，
这是公义。
一个战士，
一个战士
需要用公义来做护心，
需要用公义来做护心镜。
检查我哋每一个嘅心思，
检查我每一个心思意念，
检查我哋每一个嘅意念，
每一个意念，
心里面嘅隐藏嘅，
检查我们心中隐藏的地方。
没有人能够知道我嘅心，
没有另外一个人知道我们的心。
最爱你嘅人都唔能够知道你嘅心，
最爱你的人都不知道你的心。
但是神知道，
但是神知道，
因为神嘅光照入人心中嘅深处，
因为神的光可以照在我们心中的深处。
神嘅灵又监察人的心肠肺腑，
神的灵监察我们心肠肺腑。
所以圣经是神的镜，
所以圣经就是神的镜子，
来去照一照，
来照射我们
一个属灵的精兵，
一个属灵的精兵。
好紧要是他的心意，
一个最重要就是他的心意，
他的心，
他的心，
他的心在主面前不正的话，
他的心在神面前不正的话，
他会失败，
他就失败。
不但是他失败，
不但他失败，
会连累所有人失败，
会连累其他所有的人都失败。
各位，你记得圣经讲过一件这样的事吗？
各位，你不知道记不记得圣经这样说？
约书亚记，
约书亚记
记载他们去攻打耶利哥那个大城的时候，
他们去攻打耶利哥大城的时候，
有一个人做错一件事，
有一个人做错了一件事。
这个是谁？这个是亚干，
亚干，
亚干贪心，
亚干贪心，
贼拿啲银子，攞啲衣服，
他就拿了一些银子、衣服，
喺嗰啲当灭嘅物中犯罪。
他在那些当灭的物中犯了罪。
神话呢啲你唔好攞嘅，
神说你不要拿，
毁灭
都要毁灭。
但系佢贪心，
结果他贪心，
将啲藏埋，
他将拿一些藏起来，
结果使到呢佢喺征战上失败。
结果使全军在征战上失败，
因为一个人，
只因为一个人
心不正，
他的心不正，
拖累整个呢以色列的军队，
拖累以色列全军的军队。
我们今天你不要以为说这个教会有这么多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教会千万不要说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
我一个人失败不紧要，
我一个人失败不重要。
不是，
不是
你一个人失败，
你一个人失败，
你会拖累其他人失败，
你会拖累其他人失败，
你会影响教会失败，
影响教会的失败。
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
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
教会不是一个礼拜堂，
教会不是一个礼拜堂，
教会不是几张台几张凳，
不是几张台垫，
教会是所有得救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
教会是指所有的得救的基督徒聚集在一起，
这是教会，
这就是教会。
其中有一个失败，
其中一个失败，
你会影响这个属灵的团体，
你会影响整个团体。
很多时候我们经历到，
很多时候我们经历，
特别在布道会之中，
特别是在布道会当中，
如果有人失败，
有人失败，
有人隐藏罪恶，
有人隐藏罪恶，
有人好好地对付，
他没有对付罪恶，
这个布道会是失败，
这个布道会就是失败。
很多属灵的工作，
很多属灵的工作，
因为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心意不对，
乃是因为一个人他在神面前的心意不对，
神没祝福这件事，
神就不祝福这件事，
神完全失败，
神就让这件事完全的失败。
所以小心，
所以让我们小心，
你不要以为你是教会当中的小小的一个，
你千万不要认为你是教会当中最小的一个，
那一个就将来成为撒旦的攻击的地方，
这一个人将来成为撒旦所攻击的地方。
我们应该大家警醒，
我们应该大家警醒，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
我们祈祷，
请我们大家祷告，
求主帮助这些话首先教导